韩国收签建独邮包，尹石月政府怒向中共。南非邀请70国领袖出席金砖峰会，马克龙却未受邀请。美国200个学区起诉脸书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和爱荷华州大幅领先。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韩国警察厅在7月24日表示，从上个星期四，亦都就是7月20日到24日上午，韩国民众陆续收到毒包裹，总共接收到2141个可疑国际包裹的报警，警方回收了679宗涉案包裹，而这些包裹疑似都是从中国寄出来的。尹石月政府呼吁中共外交部要求北京查明，如果调查这些毒包裹是来自中共主导的话，这样将会导致中韩之间的局势更加紧张。根据韩联社的报道，7月20日韩国蔚山市一家残疾人福利设施收到疑似含有毒气体的包裹。根据报道，三名打开包裹的人，他们都感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并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据消息说，可疑邮包入面有些是装了唇膏等低廉物品，有些入面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装。警方不排除有关人员吸入毒气的可能性。而之后的连续五日，韩国警方又陆陆续续地收到可疑包裹的报警，收到的国际包裹多数用黄色或者黑色的邮袋，上面印有中华邮政，发信地是 Taipei 台湾，从外面包装看起来疑似是从台北的邮政信箱寄到去韩国的。但是韩国外交部表示，经过台湾方面的查证，初步调查这些可疑包裹并非来自台湾，而是从中国大陆寄出，经由台湾的中华邮政中转之后运到去韩国。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就表示，已经查出包裹源头来自中国深圳，台湾政府将以高度警觉的方式全面检讨邮件转送程序。从接获毒邮包报案地点来看，京畿道最多有668宗，其次是首尔有530宗，仁川市和庆尚北道大约100多宗，中青南道和全罗北道亦都有将近100宗。首尔明洞的中央邮局大楼更加因此撤离大约1700人，一度引起韩国社会的恐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说，关于这次韩国毒包裹的事件，现在有一种讲法，认为这个事件有可能是大陆的一些商家、一些电商平台，他们可能为了刷好评而采取这样的一种手法，收集到韩国一些人的个人信息，然后他们寄送这种空包裹或者是一些非常廉价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来刷好评。但是我觉得这种讲法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大陆的商家他单纯地只是为了刷好评，他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包裹都是出现在韩国，而没有出现在其他的周边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区，而且他几乎都是要通过台湾转寄到这个韩国去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已经带有某种超限战的这种痕迹在里面。目前韩国外交部已经通过驻华外交机构要求中共外交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及时查清引起韩国民众忧虑的可疑国际包裹问题事实关系，并进行讲明。韩国外交部还表示，将参考加拿大、美国等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和应对方式。中共方面表明最大限度地配合韩方要求的立场。大家或者还记得，在2020年的7月份，美国有27个州和加拿大多地的民众收到来自疑似中国的匿名包裹，包裹上声称入面装的是首饰，但是拆开之后就发现是不明种子。美加相关机构都警告民众不要种这些不请自来的种子，说这些种子可能是外来的侵物种，恐怕会对农作物和自然环境造成伤害。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当时法广报道话，日本亦收到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神秘邮包。日本安全单位调查发现，其中一啲亦都系从台湾转寄出嚟噶，而转寄包裹嘅邮政信箱登记嘅持有人嘅地址，意思系共谍案嘅嫌疑人，有教和台湾嘅嫌疑。当时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美国政府要求中国驻侯斯顿领事馆撤馆之后，全球各地都陆续收到嚟自中国寄出嘅可疑包裹。唐正远话：中共佢有可能系喺度利用咁样嘅一种方式，特别嘅系喺度针对韩国，因为韩国最近喺七月再出访美国之后，喺台海呢个问题上，喺朝鲜核武问题上，包括喺中韩关系方面，比如话韩国再次部署萨德系统等等，都导致中韩关系喺近期出现咗一个急速嘅恶化迹象。中共佢有可能会采取咁样嘅一种手段，对韩国发起一种超限战嘅一种方式，喺韩国社会造成咗一种大面积嘅恐慌，同时呢仲可以打击韩国同台湾之间嘅正常商贸关系，因为呢啲包裹绝大多数都系经由台湾呢一边转寄到韩国嘅。尽管而家经过查证，话源头系嚟自中国大陆嘅深圳，但系客观上会造成一个结果，就系让韩国社会对凡系从台湾寄嚟嘅包裹都会保持警惕。所以佢其实系有一啲相当于一石二鸟起到嘅咁样嘅一个作用。近期中韩关系持续紧张，喺上个月，中共驻韩国大使严海明会见咗韩国在野党领袖李在明的时候，指责首尔受到美国影响，不能够尊重包括台湾在内的北京核心利益，并警告韩国不要因为美国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对中国做出误判。随后韩国总统尹石月政府炮口一致对中，直接批评中共涉韩政策言论不当。不单止是这样，美日韩不断加强合作，日韩除了出席北约峰会，更加要在下个月的八月份在华府举行美日韩的首次闭门会谈。这次会谈的意义重大，在中朝不断在台海的挑衅之下，他们讨论的议题直接明了，一个是朝鲜，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就在近期，我们亦都看到美国核潜艇40多年来首次停靠韩国，韩国总统尹石月更加首次登陆美军潜艇，并对朝鲜强硬回应。如果朝鲜发起挑衅，将会导致朝鲜政权终结，可以说这个是对中朝最直接的回应。而就在7月24号，韩国军方表示又有一艘美国核潜艇已经抵达韩国，而这个是美军这个月在朝鲜半岛的第二次部署。唐正远说，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中韩关系之间的恶化有可能导致中共他会采取这种军民融合一体的一种行为，表面上看起上来他是来自于民间的，但是背后有可能都是有中共政府因素在这里操纵着，才会出现这样非常明确带有很强的这种恐吓威胁意味的行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3号援引南非网站的报道说，目前南非举办的金砖峰会已经向全球国家领导人发出了70份邀请，但是一直希望参加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收到了邀请函。除此之外，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亦都未收到邀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峰会是定在8月22号到24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根据报道，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阿尼尔·苏克拉尔在记者会上透露，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决定邀请非洲大陆所有国家领导人参加金砖峰会，主要是因为金砖国家一直积极参与非洲事务，而南非认为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利用这段时间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将焦点集中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上。苏克拉尔表示，虽然他没有邀请西方国家，但是金砖国家从来没有说过不同西方进行沟通交谈。他还特别提到， 今年是中国和南非建交25周年，所以峰会是庆祝这个里程碑的最好机会。法国言论部之前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6月初和南非总统通过电话，提出想要参加这一届的金砖峰会的想法。有非洲媒体报道说，拉马福萨对于法国的请求颇为意外，如果马克龙参加，那么他将成为七国集团国家中首位出席金砖峰会的领导人。金砖峰会有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由于俄罗斯入侵行动，国际刑事法庭判普京犯下了战争罪，所以普京如果出现在参与国际刑事法庭公约的国家，这样依照协议，当地国家就必须要逮捕普京。南非总统表态说，逮捕普京就是等同于对俄国宣战，因此他不会这样做。近日南非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双方已经协商好，普京不会前往南非出席，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将会代表俄方出席，普京将会以视讯的方式全程出席峰会。南非在普京入侵之后，在国际社会是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比如在谴责俄罗斯方面，南非就好像中共一样投了弃权票。南非和中共和俄罗斯还举行了联合军演来挑衅西方。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南非明目张胆包庇普京的行为亦都招致美国的不满。美国想将南非踢出非洲发展和机会行动组织。如果南非被踢出，这样会对南非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面临严重经济后果。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有近200个学区正在对 Facebook、TikTok、Snapchat 和 YouTube 公司提起诉讼，同时还有数百个家庭亦都指控社交媒体对他们的弟弟哥造成伤害。报道说，原告律师正在代表全美各地的学校董事会针对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出起诉，指控这些公司他们的应用程序导致了课堂纪律失控和心理健康失衡等问题，为此让学校浪费太多的教育资金。目前这些诉讼已经在加州、奥克兰的美国地方法院合并并要求赔偿。这些学区的教师和管理人员表示，为了应对网络上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增加了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培训。他们还要解决弟弟哥由于沉迷这些应用程序，所以导致焦虑、抑郁，甚至都是自残等问题。有一名原告，他的女儿是从12岁开始就开始使用 Instagram， 患上严重的厌食症。还有两名男孩，他们因为使用 Snap 这个软件录制视频的时候，在时速超过100英里的情况之下发生了车祸身亡。他们的父母也都提出诉讼并获得了成功。华盛顿州塔姆沃特学区的董事会以3-2的投票结果决定加入诉讼。董事会成员阿当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社交媒体已经失控，我们应该拿到一些资金来帮助弟弟哥。他们表示，社交媒体公司创造了让人上瘾的产品，向青少年推送具有破坏性的伤害内容，他们不应该享受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的免责保护。而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否认他们忽视了弟弟哥在网上面临的危险。这些公司认为，允许这类诉讼的成功将会为更多诉讼打开了闸门，导致在线服务不得不限制信息的流动来规避这些问题。代表了500个学区的加州佛朗兹法律集团的律师希洛夫表示，他亲自出席了100多次董事会会议。他说，除非这些董事会他们自己退缩，否则他会继续做下去。现在有200多名社交媒体用户或者是他们的家长向这些科技公司提起类似的诉讼，并在同一个联邦法院审理。因此即使学校的指控被驳回，他们的案件亦都可以继续得到审理。而全美有超过13000个学区，所以原告数量很可能会继续增加。 7月23日最新的霍氏商业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遥遥领先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南卡的共和党初选民调中，川普获得了 48% 的支持，比第二名的南卡前州长克利的 14%， 支持率高出了34%。而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川普是最有可能击败拜登的候选人。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就以 13% 紧随克利之后，而斯科特就以 10%， 其他的候选人甚至都没有达到两位数字的支持率。显然目前川普的民调最出色，而在2016年川普只是以10%的优势赢得南卡的共和党初选。总体来讲，南卡选民不理计划怎样投票， 51% 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的选民认为川普是明年11月能够击败拜登的人。德桑蒂斯就紧随其后，而前副总统彭斯就得了最高的不可信度 38%， 不少选民说他们永远不会投票给他。而在另一个霍氏对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选民民调中，川普亦都获得了 46% 的支持率，亦都是最高，比起第二名的德桑蒂斯的 16% 高出了30%。来自南卡的国会参议员斯科特 Tim Scott 就获得了 11% 的支持率，而其他的候选人都没有获得超过 10% 的支持。这两个霍氏的民调都是在7月15到19号进行的。初选选民普遍认为，好似通货膨胀、就业和税收等经济问题仲是决定他们是否投票提名的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近日雅虎新闻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是 47%， 川普是 43%。但是只有 40% 的人表示强烈或者是有些赞同拜登的工作表现，而有 38% 的人表示他们对川普有非常或者是有些好感。27% 的受访者表示拜登适合连任，36%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适合连任，两个人都没有被认为特别适合连任总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